所说的，我想都不是理论，这些点啊，都是我们在实行经历中啊揣摩出来的点啊。那感谢主，刚刚就说到儿童活力牌的四大管制原则，那冠军弟兄这一个态度啊，我想我们都需要非常的看重。他常常用这四大管制原则来核对他的儿童活力牌。那我们可以说啊，你抓住这四大管制原则，大概儿童活力牌就上路了，而且呢会相当的蒙恩啊。但是在实行上还有两大实行的要诀啊。换句话说啊，你这个抓到一些的诀窍啊，会蒙恩而且欣欣向荣啊。所以关于这一个实行要诀呢，其实是我们去年啊跟着一大区啊到高雄啊过年前去参加这个儿童活力牌的展览，听完之后的心得啊，然后回来再跟冠军弟兄有一些的交通啊，所以可以说是算是比较新的一点的心得。那这两个实行的要诀啊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呢？活教材。那第二个会后会，这个大点要看清楚啊，重点活教材跟会后会。那关于这个活教材，就是到底儿童活力牌教什么？有人说哦，很难教哎，有那个还抱在手上的，在地上爬的，刚学会走路的，也有小学二三年级、三四年级的，哇，从最小到至大的都要认识耶和华，这实在是不容易啊。那到底神有那么给我们什么材料啊？感谢主，活教材呢，就是很活的，活到我都没办法给你，因为太活了，我也不知道，你要自己去寻求啊。所以这个活教材啊，我们刮胡医师说到，做父母的有责任一同参与活教材的制作。那至于怎么制作，我们后面会说啊。这个就像老师教一门课啊，我拿着书本就教也是教，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年龄层我要教到这个程度啊，我今天所教的对他一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影响，我掌握住这一个，我教起来就会很有劲啊，就是我们属性上就是说很有负担啊。前者是知其然啊，后者是知其所以然啊。所以到底你的儿童活力牌，因为每一个儿童活力牌的组成员都不太一样，我要说连资源都不同啊。就像我们去年到这个三重会所去啊，就看到有一个儿童活力牌一挂，哇，都有投影机啊。我以过为讲我长大的故事。讲到我们一家七口啊，我爸妈两个叫我们五个小孩啊，晚餐饭后水果就是两条香蕉啊，我爸妈一根，我们家孩子五人吃一根香蕉。讲到这里，后面投影就一根香蕉就跑出来了，啊，连刀子都跑出来了，哦，这个医化，这个医化，哦，那是不是要学着？其实要学的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哦，这是做法，因为设备不同嘛，有的区域想到投影机啊，头就痛了，这个感谢主。那教材怎么来的？这反而是很重要。那我再说，家长，其实你来得及的话，你应该参与啊活教材的制作啊。那你要教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负担在哪里。所以相对的，就不是说，哎，我排个表啊，第一周啊，这个冠群啊教诗歌，第二周我啊，第三周这个张礼贤啊。张礼贤拍第三周，所以他一二周不来没关系啊。这个就很难活教材。活教材呢，我想后面提到，活教材是你啊读读啊，这个看看人的光景，想想神的标准，中间的落差就是那一个负担。你要根据负担去把活的教材给找出来。所以啊，不是轮到我服侍我才上场。你不要以为孩子很好骗呐。孩子知道你这一周才来，他周周来，你三周来一周，你就被欺负啊！你带诗歌没人听的，为什么？他出席率比你高啊！所以我这里提到，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阿拉伯数字一跟二，一我们请弟兄二姊妹来，弟兄们一做。来，姊妹们， 阿们。好，这里啊，其实这两句话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你要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产业啊不能挥霍的啊，产业要什么？要经营。所以你看到儿女啊，不是说我生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高兴就打，高兴就给他奖品礼物，你这叫自由放纵的管教，这不行的。它是产业，我们知道你要把产业守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你要去经营，而且有时间的急迫性。什么年龄层你没有教到什么地步，有时候回过头来真的是相当的累啊。好，那怎么来经营呢？第二个重点啊，在加拉太书那里就说啊，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啊收永远的生命，顺着肉体撒种的就从肉体收败坏。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其实你在经营这个产业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撒种。你说我什么时候撒种？你的一言一信一言一行啊，就是在那里撒种。后面第三点就说到，下一代的儿女能够带到什么地步啊？责任完全在父母身上，没有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像父母影响儿女一样，也没有一个人管辖一个人的前途像父母管辖儿女一样。有一天你过去了，他在你身上所看见的还要继续影响他一辈子啊。所以有时候我服侍啊一些婚姻的时候，看到有些年轻人比较不属灵哈，或者说脾气比较大，这交往过程吵吵闹闹的，可是服侍了不能中途刹车啊，不服侍。我常常会跟他们说，我说啊，你们婚前交往的模式就是你婚后夫妻互动的模式，那你们夫妻啊婚后互动的模式就是你将来孩子啊处理事情的模式。婚前吵吵闹闹，如果不建立属灵家，婚后也是吵吵闹闹，以后孩子处理事情也是吵吵闹闹，就是这样。我们不是讲过吗？这个有一个孩子，这个常常在学校都打人，哎，后来把他爸爸找来，然后爸爸很生气，一来就把他儿子打一巴掌，啊，家长就清楚为什么孩子在学校都打人，因为父亲就这样处理，啊，老师就清楚了啊。所以这里啊，就说到我们不可以在肉体里养育，那消极的不要在怒气里管教。积极你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你才有办法向主来交账。好，那你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其实我们儿童活力牌啊，每一个主题就是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啊。所以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你要相当的清楚啊，你不能是分派的，你要进到这个负担里面。所以我说啊，好的家长啊，不光是说我儿童活力牌我练习参加，最好在教材的酝酿你要一同的参与啊。好，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阿们。好，那我第一刮胡一就说到，在教材的制作上，我是希望父母啊你能够参与，这样当你教的时候你才容易啊抓住负担，抓住重点。那刮胡二就说到，那教材是怎么产生的呢？啊，福音书版也出了很多的教材，我想那些都是我们取材的材料啊。那包括性格操练30点，听说最近啊书房也开始整编，也要成为一个材料，我想那都是很好的材料。像书房有出的小明灯啊，这个也都是非常好的材料。但是我们不是说这一周第一课下周就第二课啊，不是这样。那教材怎么产生呢？这里说到你要读孩子的光景来酝酿出属灵的负担。那到底什么是负担呢？就是看看人的光景，想想神的标准，你就发现神的标准是这样的高，人的光景是这么低落，那落差太大，你里头就有一种的过不去，有一种的忧心，中间的落差就是你的负担。好，那比如像有一段时间我就看到很多儿童班上来的，到了小学5年级，他对属灵的事啊越过越轻忽，不是那么慎重的来看待。那敲一敲就发现，第一个没有祷告的生活，第二个没有祷告得答应的经历， 你说哦，这怎么这么幼稚？要祷告得答应？那当然祷告要得答应啊，不得答应怎么知道主是又活又真的？特别就这小孩，所以那一段时间啊，我们就很有感觉啊，为着让我们的下一代不成为老油条，一定要让他们从小就有祷告的习惯啊。而且啊，有一天人家跟他讲：“哎呀，你信耶稣啊？啊，什么耶稣很灵啊？那心理作用啊，啊，那是凑巧。”他能够起来说：“不，这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灵理作用，是神给我的感觉。”哎，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还不如去我讲第二个见证给你听，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他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讲。那我想，他也需要被这样的见证啊来稳固住。所以那一段时间啊，我们就看看孩子们，我们有一种的感觉啊。需要趁着他们还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就要慢慢养成祷告的习惯，而且啊，去经历主。那这就是我们的负担啊。好，那我们后来就想，哎，那圣经中祷告的见证到底找什么呢？但是圣经祷告的见证很多啊，好像约拿也是啊，对不对？寡妇啊，什么好多人的祷告啊。但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么小的孩子啊。讲我祷告得答应的见证，哇，他们最喜欢听了啊！或者讲倪正立、倪北北祷告得答应的故事，为什么这些人啊，天天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是感觉是最强的。所以那一段时间啊，我们都是做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祷告得答应的见证。后来我们会后会检讨之后才发现，哦，主耶稣啊，我们已经跟主啊老夫老妻到一个地步啊，没什么新鲜感啊，没什么祷告得答应的经历，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悔改啊。你看父母都悔改，觉得主啊需要祷告拼到你面前，你在儿童活力牌教还会不感动人吗？这一定在负担里嘛。所以那一段时间教下我做过一些的见证啊，有我那一段时间处理新竹教会这个，他们有好几百人要到东马去，我们家护照好几百本，就有一次一本不见了，我紧张的不得了啊。我就说细心啊，因为他比较矮啊，所以看的比较下面，我们比较高都是这边。我细心，你有没有看到爸爸的一个护照啊？爸爸祷告啊。我说你有没有看见？爸爸，我带你祷告。我就跟他祷告，祷告之后他爸爸找到了在这里。我就很羞愧。祷告啊。所以那一段时间问他们什么，他们说祷告，这答案都是祷告。哎，真的是操练祷告啊！我还做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次我们买一个生日礼物给他，他怕人家买走了，所以之前就买给他，太好玩，我们就把它藏起来。但因为他很会啊，翻箱倒柜，所以我们把它藏在很隐秘的地方。等到生日的时候，太隐秘找不到了，我就问我姊妹说：“倩，你到底摆那？”他说：“我就怕他找不到，我记得就是摆那边就找不到了。”哇，那以他的个性，我们想他一定会很生气。就到了生日那一天，我们说抱歉啊，谢谢，我们把它藏起来，就藏得太密找不到啊。那倩颖就说明天啊，你放学中午12点妈妈去啊校门口接你的时候啊，就会把玩具带给你啊。他就带着盼望，结果那一天他妈妈带他回来，因为玩具还是找不到啊，我想他会很生气啊。他就拉着啊他妈妈就到房间去，妈妈我们跪下来祷告。他没有生气，他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姊妹觉得不错，是讲祷告真的有用，然后就再去找一遍，结果呢就在原来那个地方找到了啊，不是主耶稣让他变出来，是因为怕孩子看到，所以他就藏在那个角落里的另外一个更深的角落里啊，感谢主找到了哦。所以你看，你这样去教，你就知道负担在哪里啊。好，那这里说啊，这个当人的光景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的负担才卸下，教材才告一段落。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阿拉伯数字四，从负担。阿们，我想这些点啊都非常的灵活啊，就像我们最前面读的都是多方的。好，那刮胡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把活的教材带进生活中务实操练。我就问弟兄姊妹，我们儿童活力牌有没有期中考？没有。有没有期末考？没有。有没有断考？没有。就不用赶进度，你知道这意思。 就他把它做得透透的啊。这一周不行，再来啊。所以冠军他们有一段时间做敬畏神，是吧？啊，祷告做了半年，做到每一个小孩建立起祷告的习惯。那你要知道，孩子一建立，比我们大人持守的还要好。他们真是好土，真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一定要把活教材带进生活中，务实的操练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孩子进展的情形怎样呢？有两面来看。第一个，会后会可以检讨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鼓励本时间啊，时间真的非常短啊。有时候孩子一个礼拜好多见证哎，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冠军家，然后你好像那一周就有13个，哎，鼓励本就13个点都可以鼓励的。好多、哦、啊，所以有时候来不及讲，那会后我们家长就会分享，我们就发现哇，原来有些孩子已经啊进入到这个情形，但是有的孩子还不够，我们就知道教材大概还要做多久，好，还有整个情形要持续到什么状况。那第二个就是借着鼓励本的展览，好，来知道他们进入的情形，而且让他们孩子啊彼此学习，彼此激励，啊，那像我们都知道，孩子讲完鼓励本之后，我们都要说，比如说以信以信，你是最棒的啊，他就要说什么？是的，我是最棒的，你们是最优秀的啊啊！当然有人去讲这个好像，有点太那个哦，所以他们含蓄一点。但无论如何，总是让他展览。所以你要知道，有的孩子啊，在家中都是天天被打击的，因为爸爸妈妈太优秀太严格了啊，这不行啊，这个不对啊，好啊，这10件事8件事做对都没得称赞，2件事做错就被骂惨了啊。但是来到儿童活力牌啊，10件事里面只要1件事做对就可以说你是最棒的哦。他发现这个太实际了，而且一个礼拜就这么来一次啊，所以他就大大的得着建立啊，得着加强啊，感谢主啊，彼此呢也会有这个学习的作用。好，那至于这个会后会啊，我们走到现在，我们觉得有两面的走向啊。当然最好是两个都结合，一个会后会呢，就是得家长啊。如果有家长在的话呢，感谢主，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接触家长啊。那如果没有家长在的话，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检讨我们的服事啊。那关于会后会这一个家长小牌的经营啊，在这里。感谢主啊，这一段是冠群写的啊，这个时间不够，我们就把它念过去啊，后面做见证。所以这个写的就是指冠群他怎么做啊啊。有一次我去他那个儿童活力牌啊，因为服侍人手都很多，小朋友又很乖，我们冠群在那边切水果啊，预备水果啊。好，这里说啊，要预备水果、点心、茶食、茶水，以营造甜美喜乐、交通的气氛啊。真的，茶水摆在那边，水果摆在那边。即使不吃那个气氛都不一样，那感觉就非常的舒服啊啊啊！所以我说啊，好的聚会是什么呢？巴不得来，舍不得走啊。不好的聚会是人家舍不得来，来了巴不得走，所以散会就冲回家了啊。你有水果点心摆在那边，那感觉就非常好。然后接着屈服者弟兄啊，就要团聚圣徒跟家长啊，然后就要很自然的来分享在家庭生活中跟儿女啊一同操练的见证啊，那借此呢啊，凝聚这一个啊家长小牌的向心力，然后适切的把大家带到主题里面。好，那我们下周会提到，像冠群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家长的鼓励本，就是家长的操练本啊。孩子要不光说你是最棒的，家长操练也需要给鼓励一下啊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再讲啊。还有第三啊，这是以往。啊，我们听过冠群他们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好。他们会预备10到15分钟，建立属灵道家，为主培育属灵后代啊，或者读属灵书报等录音带或信息啊。那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个点，就是我们儿童活力牌啊，不见得每一次都好啊。比如说我是福音朋友来，就来刚好看到就儿童活力牌失常，有小朋友打架。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哪有孩子不打架？我小时候也是啊，这样长大的啊。刚好给他看到，因为他只来那么一次，他以为哎呀，原来你们都是这样哦，他会有一种错觉啊，因为是最低分刚好是他来的那一次啊，他会有错觉。但是你如果会后会，你合适的说到我们培育属灵后代的理念 我想这个家长就非常的清楚，原来他们是照着这个理念来实行啊，显出来的会有起伏，但是那个理念会引导大家一起的往前。还有第四，我们一起来读，过程中要听看看阿们。